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又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要提到基督信仰的一个最高峰，也就是耶稣的复活。先看经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要从第三节念起到11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使徒保罗把新约圣经的宣扬信息做一个总结论，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构成了福音传统中不可中断的链子，一共有三环。换一句话说，这三件事情是一件事实的三面，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一样，但复活则是整个耶稣事件的最高峰。最近在美国的好莱坞有推出一部影片叫做《受难》，也许在全世界很多角落也都放映过这个片子。这里头是一位天主教的电影明星，也是很好的导演，叫做吉卜孙的，他把耶稣的受难事件非常生动的描绘，可是因为里头有一点点特别加强耶稣受苦的情景，让基督徒坐在那里整整两三个小时，好像没有办法安静，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在他的结尾，提到主耶稣的复活，却好像不到一分钟。这里头我们就看出来，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就在这里。天主教是非常强调基督的受难，而基督教呢，就是非常重视复活的事实。我跟大家说一个笑话，听说有个小孩，他很好动、调皮，不喜欢念书，特别是数学的功课很差劲，父母亲苦得不得了，最后遍访名师，有人就跟他建议说，他应该去加入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学习的科目特别的注重。没想到这个小孩子一进入学校之后，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成绩单呢完全的翻新，而且有关数理的功课可以说是每一科都得到甲等，这父母亲惊奇的不得了，有一天忍不住就问他说，是不是你们的修女呢，他们教的特别勤快，还是说有什么奖赏的这个条例，让这个小孩子呢突然间前后判若两人。后来小孩子他就支支吾吾的说，他说我进了学校之后才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可能是数学加号不及格，他们就把他挂在上面。那么我们听到这里都会觉得好笑，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有点像加号的样子。他说这一次我看他们是玩真的， 所以他就特别的害怕，就专心的做数学的功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笑话的内涵。这里再一次强调说，如果您到基督教的教堂去，所看到的十字架的征号就是一个加字号，但是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人影，基督也不挂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十字架当作是一种救恩的表征，永远提醒我们主耶稣在上面所成就的恩典。不过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再继续的留在那十字架上。天主教的不同意义就一直在纪念所谓受苦的羔羊。本来这些根据圣经也是其来有自的，我们每年的受难周礼拜五就是在纪念那十字架六个小时他所讲的七句话等等的这些流程。可是再怎么说呢，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复活的那一个早上，七日的头一日，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再纪念那些受难，有的话也只是蜻蜓点水的点到为止。我们反而就是要再一次来强调复活的重要性。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套一句中国俗话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因为没有明天的盼望。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与草木同朽，所以呢，何必要中规中矩的过一生？何必要什么遵守神的诫命？何必要有什么永生的盼望？因为人不能复活，人与草木同朽。感谢主，基督信仰所说的确实不同，他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向死亡夸胜，用了许许多多的凭据证明出来。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空空的坟墓。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就是当时候他的门徒的生命的改变。使徒保罗列举了一共有四样的证据来说明耶稣复活的史实，大部分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才我们所念的三到十一节。我们再一次来分析以下的这些经文。第一，旧约预言的应验，那是在前第三到第四节。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来自圣经所说，也就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我相信老基督徒都知道，凡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当然这个圣经就是指着旧约，因为新约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成典，还是在流传试验的过程，一直到公元第四世纪以后才慢慢的尘埃落定，有了今天所有的新旧约的成典。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本题，耶稣自己他就说过，任何的神迹奇事都不足以跟圣经预言的应验相抗衡。他曾经提到一个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故事，在里头就指出圣经当中有许多的预言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却有大多数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接受。一个人如果不信圣经，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证明这个事情或者解释这个事情，他们还是不相信，就像那个财主的弟兄们一样。现代常常有人说绝症病人死去了一阵子，然后再被医生给救了回来，他们大多数都见证说曾经到了地狱或者阴间，甚至到了天堂，或者见到大光以后有白衣人 来接送等等。可是如果听的人他根本不相信有死里复活这些事情，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总是斥以一派胡言。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是有一位美国的名医叫做穆迪医生，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在他的手中常常经历过这些绝症病人以后死去活来的事迹，他一一的做成个案，然后加以分析，有所结论。以前也曾经登载在读者文摘的故事里头，这些是一些老读者们耳熟能详的这些数据。再说一下，那些心中已经所谓有先入为主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死里复活的事实，总是认为这些病人呢，可能是神志不清，不知所云，所以一派胡言。有的可能也是一种心理的作用，正如刚才我们举例主耶稣所说的，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回过头来跟他们证明解说，他们还是不相信。旧约当中不但预言耶稣的诞生、成长、受死、埋葬，也更多的预言耶稣的复活。根据统计，光光就是那些未卜先知而且是清清楚楚的预言就有三四十处之多。就算每一个预言都碰巧的应验，那种可能性呢，也不过就是一半而已。所有这些预言都被放在一起，碰对的可能性约为一亿亿分之一，意思就是讲到这种豁然率是微乎其微，而且真正的可能性远比刚才所说的数据还要小。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知道这碰巧的可能性极小之后，还是坚决认定这是碰巧而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反而需要极大的信心来支持，来相信这极小的可能性。我刚才说了老半天呢，就是用一种数学的这种豁然率的数据来证明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豁然率的可能性。何况耶稣的复活按照圣经所说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证据。那么来到这里，我们就谈到第二大项，历史事实的凭据。保罗亲身经历到当时发生的种种的事情，所以他特别指出可以从事实来证明耶稣的复活，也就是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判断耶稣有没有复活。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是活在第一世纪的人，还有一些非基督教的文献都曾经提到耶稣被称为弥赛亚。另外一个保罗亲见的事实是在耶稣受死之后，那些四分五散的群羊，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们，现在都因着他的复活再一次的归队，回到主的羊圈里面，从此一改原来的畏畏缩缩、躲躲藏藏，竟能为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复活的这个事迹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第一个殉道的，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斯提凡，他死难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名字还叫做扫罗，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那些恶者的帮凶，他就站在旁边看管着那些凶手的衣服，为了那一座空空的坟墓还有基督徒的奋不顾身，并且罗马政权为此所受的干扰等等的事实，我看只有用耶稣已经复活了 才能够圆满解释这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反证的说法，比如有一种说法叫做晕眩说，那是指耶稣一时的假死，以后他又再活过来了，疗伤之后呢，又再一次出来旅行布道，所以就告诉众人说这是他复活了，这就是晕眩说，或者叫做假死说。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是门徒偷偷的把主耶稣的尸体运走了，这叫做偷尸说，尸体不见了，死无对证了，门徒就大大的做广告说他们的老师已经复活了，那反对的人一时也找不出这些尸体的证据，所以呢也就将错就错的就落实复活的说法。第三种说法叫做地震说，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科学的理论推想，就是当时候刚刚好呢地震发生了，就把主耶稣的尸体埋没了，所以后来的人想要找出他的尸体出来以度悠悠之口，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勉勉强强的成立了复活的说法。我们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了解，无论是偷尸说，或者晕眩说，或者地震说，都是牵强附会，只能够搪塞人一时，而不能够骗人一世。何况要一些门徒为一场骗局来牺牲生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总而言之，当时无论是敌我双方，他们都曾接受这项石破天惊的事实，否则的话，只要有人出事反证，就能够堵住造成社会大波动的谣言，粉碎所谓的初期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可是我们感谢神，历史的证据就让这件事情在一片的怀疑直难当中画下了句点。第三，这就是所谓充分人证的申辩，那是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说法。刚才我们说旧约预言还有历史的事实都可以用冷静的头脑来分析，不需要介入感情或者主观的成分，可是此外还有一些充分的人证来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保罗说这些人其中一半到如今他们还活着呢，几千年来有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来自不同的种族国家，包括各种不同的教育程度或者文化背景，他们宣告说他们就曾经亲自体验到耶稣是他们生命属灵的同伴，无论是在固定的时间或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所做的祷告和敬拜，这些人都能够深刻地感觉到在生命最黑暗或者最光明的时刻当中有另一位在支持着他们。不信的人解释这500多人是幻觉罢了，但是一个人生幻觉还有可能，要500个人同时幻觉看到同一件事情，这种可能性就太小了，而且他们也得同时否定了刚才所说的旧约预言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才能够用可能性极小的说法否定耶稣的复活。在那些曾经经历到基督复活的人当中，他们已经达成相同的见证。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能够透过数千年的时间，隔着万山重阳的空间，用彼此能够心领神会的话语来对讲信心的奥秘，这种人相当多。 我们如果有机会参加基督徒的家庭聚会、见证聚会，而不怕被刚才所说的这些老生常谈所困扰的话，就会感觉到他们的报告是具有重大的说服力。这种见证会绝对不亚于科学工作上资料的收集，一个接着一个的见证，有时候虽然措辞不当，有时候好像所说的用词呢有一点外行，但是这些背景不同的人，他们甚至可以在任何国家的法庭里面成为一股有力的凭证，令人无法一笔抹煞。这当然就是根据现代人那种法庭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证据。最后要提到亲身体验的印证，第八节里面当然是保罗自己的亲身经验。他说，我从前是逼迫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好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经过了多少年的回忆，感恩礼拜的时候所做的见证，也不过是如此。我的从前，我的现在，甚至我的将来，都是蒙神的恩才造成的。这是因为主耶稣的生命活在保罗的心里所造成的改变，以及在其他许许多多基督徒内心当中所酝酿的结果。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主的那一刹那之间，主也向我们的心灵显现，以后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二连三的向我们不断的显现。这都是我们个人信主的主观经验，证明耶稣的复活。这种本身的体会对我们个人认识主的复活有非常大的帮助。不过呢，这样子的经验套一句前人所说的话，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他们就无法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加以接受。可一个人亲身经验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变成一件确实具体的事。从此以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绝对不会因为怕人讥笑我们的主观经验就气馁，就不敢说了。通常对一些老于世故的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需要有一些客观归纳的事实，很少是基于单独一个决定性的论证或者凭据。科学的定律和原理都是用集合在一起的凭据来证明的，如此才能够使人心服口服。所以这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比较少向知识分子来使用，不过对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讲，他们比较单纯，通常都希望有一些立竿见影、上行下效的故事，所以他们喜欢听一些个人直接的见证。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质疑。不管是客观的证据或者是主观的经历，两者都在证明基督复活的大好喜讯。耶稣的复活并不只是因为他血肉之体的复苏罢了，其实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复活乃是把他属世的身体变成属天的身体，把他属自然的身体变成属灵的身体。在神学的观点看来，复活的事实是神用来强调 基督的胜利者身份，证明福音的确实性和预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此而复活。有朝一日，他也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俗话所说的人死不能复生，在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经验里面，可以说是完全的被推翻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生离死别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的威胁，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永恒里头相见。听众朋友，今天耶稣的一生有关于他复活的这个段落，我们有一个子题叫做胜利者基督。大凡福音的信息都充满了温柔敦厚的呼吁，好像给人有一种软性的诉求的印象。可是您知道吗？复活的信息里头就充满了阳刚的震撼。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末端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看看，刚才那种呼吁，就好像是一种打擂台的挑战，说死亡你不要再夸胜，咱们出来比划比划。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死亡已经被吞没，所以我们就充满了胜利阳刚的希望。挺起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继续往前面的天路迈进，只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期再见。